王岐山这个名字呢，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自从习近平在20大强势连任之后啊，这退休的王岐山呢似乎非常低调，有说呢他已经低调到了尘埃里边，很少公开露面。但是在9月3号北京阅兵的这个天安门观礼台上，镜头掠过前排的中共现任常委，同框竟然出现了76岁的老王，正在跟身边人谈笑风生，看那个神态相当的自若啊。这出人意料的一幕，跟1年前中共十一招待会上的那个铁青脸老王就形成了强烈反差。是什么样的情况让本已经如履薄冰的王岐山走出阴云，满面含笑呢？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4号星期天，亚太时间是9月15号星期一。其实要说前面刚才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得说说过去这2年当中一连串牵涉到王岐山的诡异信号。什么诡异信号呢？先来说第一个，就是来自海外的猛文呐。关注我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可能记得何晶这位女士，她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也是新加坡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的前总裁。2024年4月，何晶突然在脸书转发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直言习近平执政12年来一直表现得像黑帮老大，第二篇配上了一张2020年习近平视察武汉疫情时候的照片，他孤身一人戴着口罩坐在户外的椅子上，看似是孤独沮丧。对这张照片，海外的媒体广泛解读为是暗示习近平在国际上陷入了孤立。这个举动当时就引爆了舆论，因为何晶可不是一般的名人，他还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而清华经管是前中共总理朱镕基和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核心地盘。何晶和王岐山那是老熟人了，合作交情深远，平时又比较低调，因此他的转发就被视为是非同寻常，外界几乎一致认为这是在替王岐山隔空发声。第二个信号呢，就是发生在北京监狱。2024年5月，北京市纪委书记竟然亲自前往监狱去探望任志强，带着2斤春茶和1盒燕窝。任志强是谁？大家也应该不陌生，他是红二代，跟王岐山那是哥们儿。因为说话呢，这个人是一向大胆，所以素有任大炮的称号。他因为说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也叫当皇帝的小丑，就导致被罗织罪名重判18年，投进了监狱。这么敏感的政治人物，北京市的一把手突然去探望送礼，这个规格是不是高的有点离谱啊？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非常耐人寻味，有人觉得呢，这更像是一场公开的政治试探。试探谁呀？在试探习近平的权威是不是已经动摇了，甚至在暗示为任志强翻案的可能性。第三个信号就是人事任命。就在今年的年初，新疆省委书记马兴瑞突然被调离新疆，接替他的人呢是陈小江。陈小江是王岐山掌管中纪委时候的宣传部长，这是老王的笔杆子啊。同一时间，亚投行换头了，新任行长邹佳怡也是王岐山系的旧部，并且据说呢跟习近平的财经大管家何立峰是长期不合适。大家都清楚，新疆是战略要地，亚投行又是国际金融重镇，两个敏感的岗位同时都交到了老王旧部的手里边，外界怎么可能这相信是巧合呢？把这些线索串起来，你就会发现一条清晰的暗线。什么暗线？王岐山或许并没有被彻底边缘化， 而是在中共党内其他派系和中共元老力量的保护伞之下，再以一种低调的隐忍的方式回朝。他不需要大声喊话，一个国际友人的转发帖子，一次特别的试探，一次关键的任命，就足以掀起一阵震荡。再结合他在9月3号天安门城楼上的那抹微笑，这就不仅仅是安然退居的表情了，这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宣告，这场游戏里边老王还在，透露这么一种讯息。老王啊，被人们看作是红二代，其实呢，他是中共元老姚依林的女婿，不过他愣是成了红二代核心圈子里边的人物。我们回到他的出身，这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边，可以说王岐山是带着原罪的，因为他是中共的敌人，国民党军官的儿子。1948年7月，王岐山在山西天镇降生，他的父亲叫王德正，这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级知识分子。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啊，王德正就像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投笔从戎，在国民党军队里边担任过上尉军官。等到1949年中共窃政之后，那这段经历就成了这一家人挥之不去的噩梦了。在50年代初，接连不断的镇反、三反和五反运动当中，王德正的家呀就被反复的抄家，从那儿之后只能是夹着尾巴做人。到了文革，这段陈年旧事又再次被造反派给挖了出来，王德正被批斗，被罚去打扫卫生，整个家庭都生活在一种屈辱和恐惧之中。这段充满惊恐的童年记忆，在少年王岐山的心里边就刻下了第一道关于政治残酷的深刻烙印。1969年，文化大革命是席卷全国啊，当时21岁的王岐山和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被下放到了农村。他被安排在陕西延安的冯庄公社康平村插队。那个时候的王岐山就已经展现出了他的号召力和铁腕手段。据康平村的村民们回忆，不仅同来的知青都围着他转，就连其他生产队里边素不相识的一些北京知青也都听他的招呼。哪个队上的北京知青如果不服管，公社干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王岐山去摆平。有一个叫张佩霞的青年，人还没到康平村报道，就跟别的队的人打了架。到了之后，王岐山就奉命去教育他。怎么教育啊？王岐山是软硬兼施，不仅安排人看着他，还发动其他的知青孤立他，甚至关他的禁闭，罚他干重活，最终就把这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给治的是服服帖帖。老王的手腕硬不硬？当然了，生活是极端困苦的。那个时候的延安主食就是玉米和高粱，而且因为知青们不懂得加工啊，连壳都还没去掉，煮出来非常的难以下咽。关键是不光难以下咽，还吃不饱。所以王岐山日后呢，曾经对他的朋友回忆说，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之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就在王岐山忍饥挨饿的时候，在60多公里外的梁家河村，有一个未满16岁的少年，也在同样的艰苦环境中挣扎。这个人就是习近平。一个是黑五类的子弟，一个是父亲被打倒、自身难保的革命后代，两个同病相怜的年轻人就这样在政治的寒冬里边相遇了。据后来官方媒体叙述呢，说有一次啊，习近平从北京办事儿回去，路过冯庄，看天色已晚，就在王岐山的窑洞里边借宿了一宿。窑洞里边没有足够的被褥啊，这俩人呢就挤在了一起，合着盖一床被子。这个合盖一床被的故事，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就被反复提及，意在塑造两个人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但在当时， 这更像是两个政治失意者之间抱团取暖。这段在苦难当中结下的情谊，为他们日后建立强大的政治联盟就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然而仅仅有这份患难之交，也并不足以让王岐山跨越他与生俱来的那个出身鸿沟。真正彻底改变他命运的，还是一桩婚姻。通过中学同学姚明伟，王岐山认识了他的妹妹姚明山。姚明山的父亲就是中共元老，曾经官至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文革当中，姚依林也是受到了严重冲击，姚明山不得不下乡插队，跟王岐山一起来到了陕西延安。相似的境遇，共同的语言，就让这两个年轻人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1971年，因为文革而关闭了5年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重新开馆，需要招聘一批年轻的讲解员。康平村有2个名额，口才出众的王岐山当然顺利被录取了。可是当时因为父亲姚依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姚明山没有办法回城，王岐山一度不想自己先走，但在公社的催促之下，他只能是暂别女友前往西安。转折点是发生在1973年，那一年姚依林重新被启用，出任对外贸易部的第一副部长。几乎就在同时，王岐山就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被推荐进入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去学习。到了1982年，岳父姚依林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中央书记处。与此同时，王岐山也被一纸调令直接安排到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去工作。他的政治生涯的起飞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了。可以说这桩婚姻呢，成了王岐山通往权力核心的黄金护照，让他从一个政治贱民一跃就成为了中共红色权贵的核心成员，因此被外界就归入到了太子党的行列。进入体制高层之后，王岐山以他的果断和强硬两次为中共化解了巨大的危机，为他赢得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叫救火队长。第一次救火是在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余波的冲击，导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粤海企业集团陷入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支付缺口高达1000亿人民币。时任广东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去负责处理这个烂摊子。他抛出一句名言：“谁的孩子谁抱走。”让广国投申请破产，对粤海进行重组，这个决定震惊了当时的国际金融界，因为它打破了外界投资者长期以来持有的中国主权债务幻觉，也就是说，认为中共国有企业的债务等同于政府债务，最终会由政府兜底。王岐山的这个举措让100多家境外债权人损失惨重，但是却成功保全了中共的核心资产和政治权贵的利益。王岐山的另一次救火呢，是在2003年的北京 SARS 危机当中。当时，因为北京初期瞒报疫情，导致病毒是大规模的扩散，整座城市陷入到了巨大恐慌之中。时任北京市长孟学农被紧急免去了职务。王岐山是临危受命，从海南空降到北京出任代市长。面对中外媒体，王岐山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君无戏言，随即他就下令全面公开疫情数据，并且迅速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那段时间当中，王岐山每天出现在电视上，用一种近乎冷酷的效率向市民通报最新情况，硬是稳住了局面。其实王岐山的成功啊，并没有修复中共早就失灵的信息生态系统，只是为他打上了一个漂亮的补丁。这就使得同样的制度性缺陷多年之后在新冠疫情当中又一次上演了。可是这两次成功帮助中共化解危机，也为王岐山自己本人树立了极高的声望， 当然也为他日后登上更高的台阶累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2012年，习近平登上了中共党魁大位，他接手的是一个外表光鲜，内部却已经腐烂不堪的政权。胡温时期政令不出中南海，尤其是以江泽民、曾庆红派系为首的利益集团是盘根错节，严重威胁到了他的权力稳固。他迫切需要一把锋利无比的刀来为他清除政敌，巩固权威。于是习近平选择了王岐山，任命这位昔日在窑洞里边同盖一床被的盟友来出任中纪委书记。就这样，一场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手段最残酷的反腐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王岐山将中纪委这个原本在党内监察的机构变成了一个权力无边、超越法律、让所有官员闻风丧胆的现代的东厂和西厂。他创设并极大扩展了中央巡视组的权力，这些巡视组就像古代的钦差大臣一般呢，空降到各个省市和中央部委，所到之处官员是人人自危。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之下，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共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以及中央书记处前书记、中共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等等等等，一个个曾经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大老虎应声倒下了。短短五年，共有440名省部军级以上的高官落马，其中包括6名副国级以上的大员。中共18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43个人被拿下，中央纪委委员也有9个人被清理。那五年被外界称为习王体制时期，王岐山的权势熏天，甚至一度被认为高于当时的中共总理李克强。中共官场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宁见阎王不见老王啊，意思就是一些贪腐的高官宁可选择自尽，也不愿意落在王岐山的手上，因为那意味着就是生不如死。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曾经在政协会议上对王岐山说，我刚刚见到您的第一感觉是特别紧张，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事儿，不知道为什么见到您还紧张。可见王岐山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狠角色。这场运动表面上是反腐，也确实打掉了一些中共的官员，实质上就是一场针对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精准定点清除。王岐山的刀锋精准地砍向了所有对习近平权力构成威胁的政治山头，他本人也毫不掩饰对权力运作的深刻理解。他曾经多次向下属推荐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警告官员们改革一旦处理不慎就可能引发革命，暗示只有通过铁腕手段来维持稳定才能避免政权倾覆。他还对美剧《纸牌屋》中的那个负责执行党内纪律的党鞭角色赞赏有加，显然是将自己定位为习近平的党鞭，负责执行最严酷的家法。2017年可以说是中共政治的一个分水岭了。王岐山在中共19大没有进入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卸任中纪委书记。2018年3月，王岐山按照内定好的剧本成了中共国家副主席。同一时间，中共又通过会议正式取消了对国家主席的2年制规定，意味着习近平可以无限期的连任。在此之前，外界感觉王岐山的反腐刀锋即将指向腐败总教练江泽民和虎王曾庆红本人。外界普遍相信是习近平为了在19大确保自己定于一尊的地位，并且顺利的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从而跟江曾派系就达成了政治交易，于是王岐山鸣金收兵。习近平在2017年开始筹谋破坏党内规矩、修改宪法的主席任期制，王岐山不可能反对。 报道显示，习近平的政治盟友王岐山积极支持这个重大的变革。有传闻说啊，习近平曾答应王岐山可以随着他一起连任，这是王岐山支持习近平修改宪法任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不过王岐山没能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跟着习近平连任，国家副主席转到了韩正的头上。从2017年开始，老王的这个丑闻是甚嚣尘上，从腐败到情色以及私生子，博得天下都在看热闹。老王的嫡系人马打造的海航也接连出事儿，最后破产清盘。曾经跟他一起的亲信也是一个个的出事儿，老王本人也是眼看着前途未卜，相关的传闻是不绝于耳啊。其实从2016年开始，有关王岐山腐败等丑闻就以匿名形式不断的在海外的媒体上出现，指向他的老婆姚家。当初有人解读这是为了报复他的反腐，据说在2016年他就对20多个心腹旧部坦言，这是大家最后一次见面聚餐，以后应该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也老了，没有能力再为大家撑伞遮雨了，大家各奔天路，好自为之。这段话官方媒体不见报道，出自于逃往美国的富豪郭文贵。郭文贵以爆料革命推翻中共，在2017年震惊了当时的世界。他一改过去的匿名指控，点名王岐山，甩出毁灭式的网络爆料。郭文贵指控王岐山的妻子姚明山以及他的妹妹、侄子等家族成员在美国拥有大量的房产和账户，通过海航集团转移20多万亿元人民币非法资产，指控涉及王岐山利用职权保护家族利益，涉嫌盗国贼集团。这些指控被中共官方都否认了，但是一些爆料实证，中共官方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海航和王岐山及其家族的丑闻，当时在党内外影响巨大，真假成分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他们为习近平收拢权力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政治借口。香港南华早报2016年曾报道，部分党内人士认为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权力过大，形同超级机构，可能威胁党内平衡。有匿名的党内消息表示说，王岐山通过双规手段，也就是秘密拘押调查呀，来压制对手，引发人们的不满。这些传闻虽然没有公开化，但是为郭文贵后续爆料却提供了土壤。王岐山在中共19大之后没能留任，被安排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看似是正常，因为王岐山2017年的时候已经是69岁了嘛，超出了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这个潜规则。但是也有人觉得，习近平完全可以破格留任王岐山，中共国家副主席那只是没有任何实权的一个礼仪性的职位。王岐山不再是生杀予夺的反腐沙皇了，他内心的失落时不时的被外界解读出来。在一次博鳌论坛上，他在全世界的镜头前说自己呢只是一个临时主持人，唯一的任务就是为习近平的讲话报幕。老王实权没了，他当年的羽翼也在新一波的反腐当中被系统性清除。他的密友任志强因为公开批评剥光了衣服也叫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而被以贪腐之名重判18年，老王眼睁睁看着救不了他。曾经长期跟随他的大秘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红，被以贪腐4.6亿元的罪名判处死缓。他的建设银行时期的大秘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惠宇因为涉贪5亿元被判死缓。他在建行时的财务大总管央行前副行长范一飞也被指控敛财近4亿元受审。眼看自己的故交旧部一个个的被送进了监狱，王岐山无能为力，甚至还要得装出强颜欢笑，在公开场合向习近平表忠心， 称赞两个确立的伟大成就。要说啊，打狗还得看看主人，可是到这个时候已经就不灵了。习近平对王岐山旧部的清算可谓是刀刀见骨，毫不留情。但是习自己亲手提拔的人马也在一波波的被拉下马，要看什么主人呢？被下马的人或许有政治的因素，但是查起来谁敢说自己是干净的呢？中共官员身上有谁没有问题呢？所谓的打狗看主人，不过就是互相利用而已，给恶人做保护伞的一个托词。说到底，中共的权力体系内啊，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牢不可破的友谊，只有随时可以变化利用的关系。能力是晋升的阶梯，但也可能成为招来杀身之祸的原罪。今天为你清除敌人的那把刀，明天就可能架在你自己的脖子上。了解了王岐山跌宕起伏的这一生，我们再次回到9月3号中共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幕，老王脸上的那抹微笑更像是一个顶级权力玩家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看透了这场游戏规则之后的心理轻松。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咱们明天再会。